今天是学习《解深密经》第三天的上午。昨天呢，我们重点是佛在给我们讲法与法性的关系。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因为人们实际上所有的人都是在研究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世间，世间人整天学习学习，学什么呀？就是说我们面前有什么法呀？世间人说面前有一个物质世界，这就是法。哎，然后那人去研究什么呀？人就去认识这个物质世界，就是从这个物质世界里头总结物质世界的一些特点、运行规律里头的包含的这个真理，它的真相是什么？就是人观，通过人的观察去找那个法的规律。你把它闹清楚怎么回事了，它的规律是什么，你掌握了，你才能够为了达到自己的什么目的去设计一个利用它的规律改变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有的人都是在做这个事儿。但是这里头人们不知道的有几个。第一个，他不知道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啊，这个是他没看到的，是前边的人告诉他的。不光是说我一生出来我妈父母告诉你，老师告诉你，社会什么电视广播告诉你，那电视广播的那些人他怎么知道的呀？还是就是前边的人告诉的。也就是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个谁也没见过，但是为什么人们就都听？因为所有的人都这样告诉你，把一个人们猜的一个模型当成了真实。因为如果他要是没有这个基础，那他这个理论就要虽然离真理近一些，但是这很乱套。就是说人们猜了很多模型，都告诉大家说这个都不一定啊，这都是猜的，也可以说肯定不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真的是什么，这个世间知识传播起来，就你得传很多种，是吧？唯物的、唯心的、什么完空的，各种猜测，那个人就生活就不行了。所以他就挑了一种，就是他认为这个大家都世间的真理啊，世间没有真理，都是猜的嘛。什么叫世间的真理？按人数，就是多数人都这么说，他就假定为真理。但是后边的人不知道，后边人就以为说这就是真理，因为人们这么告诉他的。你看世俗谛，谛是真理真相。什么叫世俗啊？就是世间这些凡夫俗子们他们认为的真理，这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圣义谛是圣者殊胜智慧亲证到的真实境界，那就肯定是对的，是不是啊？那个谛就是对的。所以世俗谛是以人数说的。大家有一个人瞎蒙，他说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结果呢大家也不懂，就觉得啊就是这样转的，多数人都同意了，好，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物理学，这就是教科书。后来有一个人观察说不对啊，说这好像是地球围着太阳转的，一开始不同意，那就是恶魔，是吧？就得烧死，是吧？慢慢研究的人多了，觉得真的是这样。烧死了几个不管用，后来 no， 后来人们发现说这个人说的对，人数多了，承认的多了，这就变成什么呀？物理学真理，这就叫世俗谛。世俗谛就是大家瞎猜，谁决定说谁是真理？多数人说承认的那个是真理。你看好多都是吧？刚一提出来的，人不承认，就是邪说。等着大家都承认了，又成真理。所以世间这个啊，都是研究法跟法性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了，第一个你要知道面前有什么，这叫境，是吧？境理行果。你说面前，我认为面前有物质，这是听，虽然是听别人说的，这也算是知识。境是物质世界，理是什么呀？你就要研究这个物质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呀，它们是怎么运行的呀，找它的规律，这就叫法性嘛。它有什么属性，是吧？ 所以人们就是在研究，先有法，然后研究这个法的属性，所以呢，人们总就是在研究法跟法性的关系，哎，看谁这个研究的对，是吧？谁就是真理，这是实践。但是佛教不这样，佛教你猜的那个无上道，我要什么呀？我要亲眼见到那个真实的人给我讲。哎，佛教跟世间法不一样的，有好多人如实到分不清，那不是一个层次。什么呀？只有佛菩萨是从梦中醒来看到真实的人，又化身入梦来告诉我们真实是什么，这个是绝对不会错的。凡是梦没醒的，不要说这个没学佛的，那就是纯粹你梦没醒，你怎么能猜到真实是什么？根本不可能猜到，那就是纯粹乱想。包括学佛的，哎，因为你就看了看这个佛假安里的这些文字，很难准确的理解佛的意思的，哎，所以这个一般人看了看，有的人一学佛学三天就开悟了啊，就这个了那个了，什么正这个了正那个了，都是妄想，都是胡说八道。哎，佛法哪能那么容易就看懂的？那么容易看懂的话，人们早都成佛了，是不是啊？人们因为找真理嘛，哎，所以啊，这个包括很多学佛的，只要他是梦中没醒的，他是看这个梦中文字佛假立这个模型的，准确的说，他也猜不到真实是什么，他最多就是把佛说的这个怎么从梦中醒来的这个道路听明白了，就是方法听明白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明白了，说怎么醒啊？方法我知道了，你就老学佛说，哎，老学清醒意识，老加强这个增积累法身种子，这是关键，并不是说你在梦中我要完全听懂佛说，根本达不到的，是不是啊？完全听懂佛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佛心里想的什么，他跟你说的这个话，你看了这个话，你能知道佛心里是想表达什么，就是他见的那个真相，他是以真相说的嘛。你梦中不可能理解到那个真相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任务不是说你在这儿啊，要在梦中把佛的境界全学明白啊，全学通，没有疑惑，不是那个。是你把佛假安立的这个从梦中唤醒你的这个修行方法学明白了，没有疑惑，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哎，最后一证，这不是佛的目的就达到了吗？你佛看到什么你也看到了，它只是一个引导我们的方法。方法是什么呀？我们别看这么两天大家当然前边有人这个确实是听明白了，也有人听得不明白，但是这两天我们话告诉你了，就是什么呀？就是如梦观嘛。哎，如梦观是个代表。哎，这里头有什么呀？如幻观、如影观，还有这个各种的，就是所有清醒意识。如梦观是加强清醒意识的一个代表。哎，你把这个方法看明白了，知道怎么修了，这是佛化身入梦告诉我们佛法的目的，这目的就算达到了。我们接着说啊。这个昨天我们主要是学的这个佛说的法跟法性的关系，说这佛说法世间也是研究佛法跟法性，佛也是研究法跟法性，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啊？第一个呢就是境不同。我们凡夫老师啊，什么教科书啊，告诉我们说我们面对的境是物质世界，哎，只有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哎，别的那个你胡思乱想的不算数，哎，不是真实存在，哎，这叫唯物主义，这是凡夫世俗地的境。佛的境呢，说你这是个梦，哎，实际上这些都不存在，只有那个正在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哎，三界唯有心，首先境就不同，对吧？第二个就是规律，那规律肯定也不同了。说这个世间的规律是什么呢？佛就说世间的规律啊，就是你们在里头认为物质真实存在研究出来的那些规律都是错误前提，都不是规律，都是害你的。你看人类这几千年吧，研究了很多知识了哈，我们这知识越来越多，结果我们社会 变得怎么样啊？越来越傻。人这个自杀就是自杀，是不是啊？各种这个研究都在自杀，就弄得人就活的质量越来越差。你躲都躲不开，是吧？人这个各种慢性自杀的行为，是吧？你吸空气现在就有这个自杀的成分，喝水、吃东西，这个包括工作，你看现在工作经常有这个年轻人猝死，你说这科学发展把人就逼到了这种境地，你不猝死不行，不猝死你非得一个人前赴后继越来越多，小孩就得什么现代病，是吧？老人本来是老人得的病，小孩现在就开始得，为什么呀？那他爹他妈早都是病，就是说为什么人知识越发达，弄得自己越不自在？很简单说，这个很简单说，你说现代人自在还是古代人自在？你稍微想一下你就得，是不是啊？就是为什么说我越努力越不自在？因为方向错了，前提错了，就好像那个小录像，小孩接力，最后一棒接上棒之后，他面朝那个接棒，接上棒之后，他就朝着那个第三棒跑来的方向跑了，虽然跑得快，大人都追不上，但是你呢，跑得越快，你的成绩就越离这个有成绩越远。方向错了，前提错了，所以你越研究啊，你错误越深，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听一听量子力学，有可能觉得，人家试验都出来了哈，你就得信试验嘛。爱因斯坦比我们聪明，比我们知识多，他看到量子力学的试验，他就硬不承认，他就认为就不可能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知识越多，他这个错误越顽固。好，我们来说佛的对世间世俗地的这种法的法性的总结。所以佛就不是在总结说，这个山这个河是怎么运行，不是总结这个规律了。他总结了一个什么规律啊？他说你这个世间这个呀，根本就没有物质，根本不存在，你研究这规律都是错的，都是束缚自己在梦中醒不来的绳索。你要把这些全部换成证件，全部推翻，这是梦中法的运行规律。梦中法的运行规律是骗你入梦，骗你有烦恼，骗你有痛苦。他是个骗子，这是他的法性。他是假法，他是不存在的，他如梦幻泡影，这是他的法性。说这些话总结一句怎么说啊？你可以随便说，你比如说五蕴皆空，五蕴就是世间法嘛，就是世间法是五蕴，五蕴的这个法性就是它的这个真相，或者说它的运行规律是什么呀？它的真相是什么呀？它包含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呀？就是它是不存在的。所以佛说这个法性呢，超出了世间人的认识。世间人用来研究法跟法性的那些用不上了，因为它是前提是世间是真实存在的，他研究之间的法性。就好像现在人家写了一本小说，人家放那个编了一个电影，现在就出来一批这个一大批叫小说，叫这个什么什么，反正就研究文学的，研究这个电影的啊，里头就总结出很多这个规律来，是不是啊？到佛这儿就告诉你说，你不要费那个事儿了，你不要研究那个，你研究研究你的真实生活，怎么把它能够得到快乐，怎么能够走向幸福吧？我们人就是在那研究梦，所以佛这个思维超出了他，所以世间总结的那个法跟法性全都作废了，全是没有用的，而且是害你的。你越研究深，你陷入这个轮回越深，就是陷入梦越深，睡得越死， 越难醒来。哎，佛就告诉你说，你醒来就行了，你不要解决那些问题啊。说要和平，谁不要和平啊？越要和平，仗是越打越大，武器是越来研究这个越厉害，是不是啊？哎，你看现在打仗都一摁电钮就可以打了，哎，所以你越研究这规律啊，你越倒霉。所以佛说，醒来的方法就是你老说，哎，认识到说这是梦，这是假法，哎，老揭破它，老说正见，这个积累够10%你就醒了，这是真正对你有利益的。所以这个佛说的这个法根法性啊，首先说它是推翻了人们总结的法根法性。所以举了个代表，人们就是说人们研究这个属性很多了，就举了一个代表说，任何事物说这一类事物是相同类的呀，还是不同类的呀，就拿了一个一义，或者叫同义这么一个分类法来这个介入，就是说你看看世间研究法根法性，哎，这两个法是相同啊，是同类啊，还是不同类啊？这么一个结果研究呢，佛就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说它是同类也不对，你说它是异类也不对，你说它生也不对，说它灭也不对，说它不生也不对，说它不灭，你说它什么都不对。只要你有那个认为世间有东西，有这个前提，全是错的。你研究那些规律全是妄想，哎，所以超出了这个世间的这个什么叫同义一义的规律，超，你看里头有那个话吧，叫超一义性相，哎，怎么着呢？佛告诉你，真正的世间的一切法的，就一个法性，就是什么呀？它是空，它是没有，就念这个咒，你就真正得到幸福了，你的行就正确了，你就能得到解脱的果，净离行果。哎，我们对比了一下，世间的净错了。世间总结那个理也肯定是不对的，佛的境是三界唯心。佛说你就修心性就行了，怎么修？佛说你现在被前边的误解，这个就是前人的误导，你把面前梦，你本来是睡着的，但是你前人都告诉你说这就是真实，你把这个邪见改成说错了，这就是梦，我要醒就行了，哎，静理，然后行，行这就是行，干什么呀？应做如梦观，哎，你就修心就做如梦观，果就是你就从梦中醒来。这个然后佛还这个为了道理很简单，佛为了让我们体会到这个法跟法性的关系，佛还这个举了很多的例子。佛举的这个例子呢，它核心的意思就是什么呀？就是用世间法来比喻这个佛说的这个法性。世间法它选什么呢？选，注意啊，法本身叫自相，自性本身，法本身啊叫自性，自相。我们这个世界上人们妄想本来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认为，有人认为有物，有人认为有心，瞎猜了很多。他认为有的那个物质就是那个自性，物质本身就是自性，虽然我们看不到啊，这是一种法。然后说除了这个真实存在的法的本身之外，这个世界上还有法吗？没有法了，是不是啊？你所有真实存在的它本身就是真实存在，除了这个存在的还有存在吗？那肯定没有存在了。但是还有没有法？还有法。还有什么法呀？就是人们的精神认识来认识那个自性，哎，这个物质是怎么回事啊？他去研究，这个所有的认识研究成果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分六种。一个是我们观察事物的时候会得到什么呀？意识给我们翻译的五种直觉，色声香味触，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五种感觉我们去总结规律。昨天我们总结了很多，每个人的五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看到颜色，听到的声音，身体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哎，你就跟现在我们感觉这个礼堂里头的这个冷热程度，我们感觉就不一样的。哎，他根据自己的这五种感觉，然后他去研究猜是什么引起我的感觉，哎，他有什么规律，完全是一个在装在我们脑海里的东西。 记住啊，世界除了存在本身那个自性之外，剩下的全是我们的分别，全是我们的总结，全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全是我们的妄想，全是我们的认识，这些都是不存在的。这叫什么呀？这叫共相。存在的东西有自相，我们人的认识没有自相，因为都在脑子里是用语言组织出来的嘛，所以都是共相。我就说了，说我看一眼这个白色，说这不就是自相吗？这不就是这个白色吗？你这个白色已经是什么呢？多少刹那的共相，你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白色。你因为你根本看不到一刹那，是吧？你时间上你感觉不到一刹那，空间上呢，你看不到那个任何客观存在东西本身，看不到它的自相。你看不到自相，你用你的认识来描述它，那不都是共相吗？是不是啊？时间上也是共相，空间上也是共相。因为你要看清自相，你就是在空间上应该看得非常细微，是吧？我们人的眼睛粗得很，根本就分不清，稍微小一点的东西我们看不见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呢，整个认识全是共相。共相的意思是什么？是两个以上事物共同拥有的特点。所以呢，共相就是不存在的。所以判断一个东西存在不存在，就是看它有没有自相。这是这个世间法，那个法根法性。佛呢用这个什么打比方呢？就直接用说，你不是说世间存在这个色声香味不对，那个存在这个物质吗？贝壳、黄金，这是一世间啊，世间认为这些都是真的。佛先举例子，就是说先让我们明白一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贝壳上的白色，贝壳是物质自性，是客观存在的。它上边的白色，这就是我们总结的，说它有什么属性啊？你描写贝壳，我们给什么叫贝壳？如果我们要是人能够看到自性，我们不就把自性的照片放着就完了，是吧？贝壳是什么？可是我们看不到贝壳是什么，那我们只好怎么样总结它的属性？说什么叫贝壳？我们就说，你比如说这个贝壳啊，它是白色的，它是什么形状的？这都是我们人的妄想，是不是啊？或者是说它敲击会发出什么声音，或者是它是摸它是有什么感觉？只能用这些来描写。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共相，都是我们人的分别，都是人抽出来的法性。世界上只存在法跟法性，除了那个真实存在本身那个自相是法之外，剩下都是法性。可是实际存在东西的自相我们人又看不到摸不着，实际上等于我们人整天是在说法性，就是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属性，这个东西有什么颜色，那个东西是什么感觉，都是我们人的那个都在说法性。所以这个法跟法性的关系呢，我们整天就是研究这个，现在佛就告诉你了，你研究的都错了。真正的法，这还没说这个，这还是遮拳，还没告诉你真正的法是唯心，是吧？还没说，就一时间说真正的法，如果就是你们梦中这一切法，这个法的话，佛就告诉你这个法它的法性就是它是假象，骗你的假象，它是空，它实际上是存在的。我们知道一句话叫实相无相，什么意思呢？记住这句话，很好帮你理解。实相是真实相，真实样子，真实的样子是什么呢？是没有你梦中的假象，就叫真相，实相无相。所以这个佛讲的这个法跟法性啊，它咱们还说这个比方啊，贝壳上的白色，贝壳是先说例子啊，贝壳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存在的法，它的法性是什么呀？是我们人的一个主观认识，这个是不是客观存在的？是我们人假安立的。我说这个是这个色儿，那个人说这个色儿，鸟说是那个色儿，什么就是牛又说它是黑白色儿，这个法性是各个有情他的主观感觉假安立的。注意啊，你安立的对不对？ 佛就说世间人安利的都错了，我给你安利一个对的，哎，你这些相都应该去掉，都应该空掉，这是他的真理真相，所以实相无相，哎，一梦中一切法的真实相就是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相。什么时候你证到没有这些相了，照见五蕴皆空了，你就见到真实了。就为说这么一个道理，哎，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我们说啊，那个，所以你必须得懂唯识才能看懂解深密。哎，你要是认为说颜色是客观存在的，那贝壳跟颜色就成了并列的两个法了。贝壳是客观存在的，颜色也是客观存在的，那这两个就能拿开了，对不对？因为你白色客观存在吗？它有自性吗？它有自体吗？你可以把白色拿出来放在这儿，然后把贝壳拿出来，你就是这个白色的贝壳，你就可以把它怎么样，把它这个分析开嘛，是不是啊？我们人现在很技术很先进嘛，哎，但是人们一想，这分不开啊！你把贝壳白色拿走了，那还是贝壳吗？啊，透明的没色了，你看不见了，是不是啊？哎，而且这个白色你能拿出来，说一个白色拿出来，你必须这儿有一个东西，你看的时候才会产生白色。什么都没有，你从这儿把这个白色拿过来，让它客观存在，人们觉得也办不到，是不是啊？哎。结果呢，佛就把佛这个法成立了，就是说你这个白色呀，就是你的一个假安利，你认识的一个属性，哎，你说这个黄金是黄色的，哎，这是你的认识，实际上黄金本身没有颜色，这物理都证明，是吧？物理世界没颜色，人看的时候人的脑袋里头才产生颜色，是不是啊？看那个录像片分，科学家说这个颜色是在我们后脑这个地方产生的，你视网膜什么这个时候都接受的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哎，人们说什么电磁波，你见过电磁波啊？哎，你都不知道接受的什么东西，而且要说彻底一点，根本就没有这个接受过程，是不是啊？人都没有，哪有视网膜啊？是不是啊？哎，没这个过程，说那我怎么看见颜色了？因为你前生做梦留下了很多颜色的记忆，你颜色不愿意睡觉，那起来不就是颜色吗？直接记忆，直接起来颜色。用得着什么眼睛啊？说那你还讲什么视网膜什么？我为什么那么讲呢？因为我这么讲省事儿。因为你不是信科学吗？哎，你说科学是真理。好，科学告诉你说，物理世界没颜色，颜色是你看的时候有，不看就没有。颜色是你的一个主观感觉，叫生理颜色。哎，不看就没有。你信科学，我跟这么一说你。你想明白了，这不是省了那个我非给你用唯识讲，你唯识又没学，是吧？我给你讲几年讲清楚啊，是不是？哎，所以能省事都就省事，你虽然是错误的认识，但是你呢跟正确认识相合了哈，哎，我就先在你这基础上我就省点事，是吧？入门快一点，哎，所以并不是说我承认科学，我的意思是说连这么傻的科学都知道颜色是主观感觉，是不是？连人家世间人人家都知道，你作为一个佛教徒你还不承认，你说你叫佛教徒吗？你是不是？人家世间人都知道世界上没颜色，哎，我们佛教徒非说颜色就是客观存在的，这水平，这就是你这水平比世间人还不行，哎，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学佛呀不是说是个人啊，我只要信佛我就能学佛啊，这个啊是信佛就能学佛，不是说你信佛就能学唯识的，哎，学唯识，唯识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的顶峰，你学了唯识就什么都懂了，哎，全部佛法就通了，玄奘就是证明嘛，哎，在中国100多个问题没人能回答，哎，我到印度去问，哎，到印度一看，他说是叫取真经，实际上是取什么呀？准确的本子。你看玄奘去之前，瑜伽师地论传来什么呀？叫17地经，什么就是选一个选段，译的质量也不行。我要找那个原来的那个本子，哎，我不看你翻译的这个，哎，取真经。结果到那一看到真经，他师父给他讲了3遍，哎，学通了，那开悟者大会，随便变。哎，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真唯识量，谁都驳不倒，是吧？真理你怎么驳倒啊？ 说谁提出来问题证明谁怎么样啊，犯错误了，证明谁没学懂，证明谁傻，是不是啊？哎，我就告诉你说你错在哪儿就行了。为师不是人人能学的，哎，你必须得下功夫。哎，就好像你有人进来学为师啊，进来就讨论，进来就问，你全是那个邪见，你在这儿你耽误大家功夫，我就跟我说问的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是不是啊？先下功夫，你至少主要的经论大概的意思你听明白，是吧？你这讨论才算是在讨论为实，才是讨论佛说的意思，是吧？哎，所以啊，大家这个初学就是反这个大量的听。哎，有人说我听一遍了，听一遍你就能听懂啊，你不得了啊，你多大的菩萨啊，是不是啊？就这就听一遍就能听懂啊。哎，反复听。哎，你我没说嘛，你多少劫你都没懂为师，如果这一生你用三年五年把佛法听懂了，你这不得了啊，你还能三年五年，有人觉得时间长了，你多少劫无始以来你都没听懂，你现在用三五年就听懂了，你说你得多大的善根，前头是多好的基础你才能达到啊？啊，我们现在投胎到末法能有那么好的基础吗？所以虽然我们是不错，但是呢你也别把自己想得太厉害了，哎，得下功夫。哎，你生在末法就是福薄慧浅，哎，我们只是在福薄慧浅里头啊，说别人更福薄慧浅，是吧？他连为师都听不到，哎，有的人听到的说的是什么呀？说为师不对，哎，为师是不对的啊，要不能不但不能学，还要批破为师。你说他到猴年马月能最后认识到说原来为师是最好的呀？啊，原来我得学呀！你说他得绕多大弯子？哎，所以这个，我们大家呀碰到这个这个了义佛法，先下决心啊，你下三五年决心，说老实话这都是最起码要求了，那都是很高看自己了。好，结合我们今天的课，说我学三五年，我有人家有的人一下决心什么呀，有一个师兄进来一看，这肯定是对的，哎，佛说什么就是什么，讲得很那个符合实际，二十年我下功夫，二十年我要讲法。这样的师兄不少，有的说我听十年我要讲法，哎，还有已经好多小孩子一听就喜欢，哎，面前就是梦，没有问题，我长大了要弘法，很多人都这样，哎，我要做大法师，这都是很了不起的。注意啊，这都是增上慢，都是增上慢，哎，都是增上慢。因为你说你下二十年功夫你就能把佛法听明白了，听明白的意思了，哎，当然说也不是要求你把佛法都听明白了才能讲法，是不是啊？你听明白一点也可以讲，就跟那个老太太念佛一样，他知道说，哎，你老念阿弥陀佛呀，阿弥陀佛就接你，他就知道这一点，他就可以给别人说了。但是我们人的习惯呀是超出自己的那个，就是刚听明白一板，听明白一点，他就说，哎，我懂为师了，就开始发挥了，就开始跟别人讲了，那不是害人吗？是不是啊？讲的都是凡夫邪见，哎，所以啊都是增上慢，没有实话实说的，哎，所以我们再来这个，昨天我们分析了啊，一开始可能比较震惊啊，说几个人有增上慢啊，那个几个人离增上慢啊，哎，长老说少分有情离增上慢，即别所解，即别所解就是能够说出来他分别出来的他所理解的佛法是什么，哎，就是他讲的法。只有很少的人呢，能够如实说，我知道什么就是知道，我不知道就不知道。一般的人有无量无数不可说有情怀是增上慢，这是我们的习气，就是我说的那个，也不是故意的，我们自然就认为，你看每个人都认为我知道的很多别人不知道，是吧？哎，我是什么都是感觉自己对的，这是很自然的，是吧？我如果认为我这个观点是错的，我肯定 这就成正确认识了，是吧？这就我知道这个是不对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嘛，是不是？去了一个错误嘛，哎，所以人们肯定是认为自己都是正确的，这就是增上慢。这个呀，非常隐性，非常不容易认识到，非常害人。所以我们现在，你看现在，末法是邪说横行，可是所有讲横行邪说的这些宣讲者，都肯定认为自己是什么呀？正法，是不是啊？肯定他认为就是现在不是末法，现在就正法横行，是不是啊？他肯定他讲法的都认为自己是正法，哎，所以呢，我们都是自然就是增上慢，所以要警醒起来，就是说老老实实的放下自己的邪见。你没学懂唯识之前全是邪见，哎，全是邪见，全是方便说。有人说我小乘学的特别好，你慢慢你就看出来了。小乘，你看那个我们已经学到一句，离小乘一切作矣，是不是啊？小乘这是方便说，你认为说法有人无倒回去了，你本来发菩提心说我要从梦中醒来，你认为法有，那又承认这不是梦了，倒回去了，哎，小乘就甭提了，哎，二十说法这才是大乘，说梦中是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这才是你从这儿学，哎，光知道梦中是空行不行啊？你还没学懂，你还得知道啊，梦里什么都没有，我这梦哪来的呀？你还得知道这个真实存在什么法，它怎么造出梦来的，你才能把这个梦怎么样啊，去掉，是不是啊？为什么你看，知道面前是梦，怀疑面前是梦，确定面前是梦的世间人也有不少，是不是啊？哎，那个巴门尼德他就说，我们这都全是错觉，我们没看到本质，引起这个错觉的本质他看不到，他怎么他猜那个本质什么呀？他，你看这就是人猜啊，他说那个本质一定跟这个现象啊，骗我们的这个现象啊是相反的，所以他猜一个什么本质啊？他说我们现象是无数，是吧？他说那个本质一定是一，哎，他说这个我们现象是这个什么，反正最后他弄了一个什么呀，他说那个本质就是一个实心的大圆球，哎，这是一吧，然后呢它没有变化，我们现象都变化，是吧？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实质不能变化，然后呢实质都相等，你看实质一个大圆球，每一点到圆心都相等，是吧？哎，什么他就根据跟现象正相反，他想了一个猜了一个真实。但是这个人呢，虽然他猜得很可笑，但是这个人开辟了西方哲学史的真正哲学，诞生了。前边那些人都不叫，就是严格说不叫哲学家，为什么呢？因为前边的人研究什么呀？说这个我们面前这世界是什么组成的啊？哎，他也知道这山是假的，哎，你一山崩，哎，没山了，哎，他说这个组成山、组成水、组成这个我们物质世界的是什么呀？有的说是，地水火风都猜了，哎，有的说是原子，是吧？原子组成的，有的说是水组成的，有的说是火组成的，哎，还有猜这个抽象的是数字组成的，数，他说这个什么东西都可以抽象成数字，哎，这个世界是本质是数字，你说可笑不可笑？他抽象出来的东西，脑子里创造的东西，反而成了产生世界的本质，真实本质。我们现在全部哲学都是这么颠倒的。注意啊，你看我们哲学书一讲，说我们看到的是现象。什么叫现象？是显现在我们人面前的一切法、一切知觉都是现象。哎，然后他说这个现象是本质引起的。然后他说什么是本质呢？他说这个本质我们看不见，只能用脑子来分析才能找到本质，是不是这样？你去查哲学书，本质是我们脑子里分析出来的概念，哲学就这么讲，你说可笑不可笑？就是实际上毕达哥拉斯那个数学派就是这个理论，他说实际本质这个世界就存在数，哎，他说你看你研究了这研究出来，你能用数字来描述它哈，实际上那个是数产生了现象，哎，数是人们创造的，实际根本不是存在，哎，它就是现在我们人整个哲学就这么颠倒，哎，叫现象是实在的，这主观感觉倒成实在的了，客观存在的了，本质倒成了说透过现象看本质，它不是直接看到，因为它看不到， 它是透过分析现象抽象出本质来，是不是啊？就好像昨天举这个现象学还没出这个路子，说世界上有红色，哎，这现象，他说这真啊，这有红色。他说这是什么让我们看到红色呢？他说从红色它抽象出来一个本质红，就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存在的红色。我们昨天分析了是吧，颜色就是人看的时候才有的一种仅存在脑子里的一个幻觉，是吧，就一个错觉，每人看都不一样，它怎么可能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颜色呢？这都是直接违反物理基本常识，是不是啊？但是人就被自己的错误前提逼到这种颠倒梦想，这种胡说八道的地步。哎，我们现在的哲学就是说，本质只能分析出来。哎，那本质分析出来是我们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产生现象，多好玩啊！你想一个概念，它就能产生现象。这就是我们那个现在的哲学就是这样。所以按他这个，我就说。我想象，我说这儿有一斤金子，这是一个概念哈，哎，这个概念它就能怎么样啊？产生现象，哎，我就可以，哎，给你一斤，给你一斤，哎，然后你就去银行换钱去，是吧？就哲学颠倒的很，所以世间人们这个愚痴啊，佛说的还很客气，你说无明啊，愚痴，就是可笑的很，非常的愚痴。这个说来说去啊，就是我们那个要塌下心来认识到自己啊不聪明，你觉得对的全不对，哎，通过这么一个法根法性的分析就，哎，所以进来就讨论这个那个那个那个都是邪见，都不对，因为你是以凡夫见为前提的，哎，你得看懂佛见了，然后你再讨论，看懂佛见了，你才可能讨论佛见，是不是啊？哎，怎么理解？所以啊，这个增上慢这个啊，大家记住啊，我们都是增上慢，要这个潜在的，我们要主动的来防止它。哎，放下自己，不要认为自己还本事不小，不要认为我比别人聪明。哎，我们大家都不聪明，我们要跟佛比都是这个叫无明愚痴，哎，我们就好好跟佛学，慢慢你就明白了，哎，你就真能达到幸福快乐了。下边是这个谁呢，是善现须菩提啊，须菩提回答了之后他就说了一件事情，好，我们就开始讲新课啊。师尊，我又一回啊在这个一个树林子里头住，附近住了很多修行人，壁橱就是出家人啊，这个出家人到这个晚上吃完他们不吃晚饭啊，他们那个时候修行根性好，一般都是日中一时，然后呢他们到天快黑的时候，前边就自己在自己那阿莲若那儿修行，哎，这个然后都来讨论这个自己的理解了，就是听佛说法了，哎，然后自己打坐在那思维佛那个诵的，然后想佛说的那个什么意思，哎，自个儿有了一个理解，到这个六点多就开始都聚集在一块儿。一有所得现观，你看你一听啊这就错了，他们这个现观在那自己在那做止观啊，思维佛的法语都有所得，哎，然后都来记别所解，哎，我来说说我的理解。昨天我们说了第一个啊，这就是一个小乘，哎，小乘理解，再过一下啊，说有一类人，他说呀，哎，我看到五蕴了，因为小乘说的五蕴就是真相，五蕴就是实相，哎，但是呢，得蕴相故，我知道五蕴是怎么个结构了，我知道它的定义，我知道它怎么回事，得蕴起故，哎，五蕴升起了，得蕴尽故，说这是世间法吗？不是。佛告诉他，只有五蕴身在运行，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一个轮回的主体，只有一个物质的身体，血肉的身体和一些精神活动、心念， 心念世间人都承认，这心念这一这呼呼都是一个空，是吧？哎，只有这个物质跟精神的一个运行，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所以人家这个是按照佛说的，哎，哦，五蕴是这样，哎，五蕴升起了，五蕴灭了，哎，一生一生十二缘起，又转到下一生去了，哎，你看里头呢，没有一个灵魂，哎，没有我，所以把我执放下，我执放下了，他就不贪嗔痴了，他就能够八风吹不动，这就是小乘的境界。所以这个人呢，是按照佛说在这儿，待蕴灭故，他就说有一天呢，我要把物质身体分解了，四大分解，灰身，这叫把身体没了，然后我的精神呢也消灭掉，进入涅槃，涅槃就是寂静嘛，就什么都没有了，哎，这就解脱了。这是小乘的，他按照佛说的这个级别所解，这么理解的。你要这个，你要在小乘人里头就说，哎呀，这个人学的真好哈，你看人家都学通了，哎，都讲的非常好。但是这个须菩提一看呢，这就是什么呀？这都不对，是吧？你还拿世间当真是了。好，我们下边看，如此一类由德运故，富有一啊，这是像这样的这一类是，他就说有五蕴没有我，哎，叫法有人无。所以你学了大乘啊，小乘那就是幼儿园，你一看就明白这么回事儿。哎，富有一类由德处故，富有一类德缘起故。这就不详细说了。什么叫得处呢？就是有一类啊，他就思维五蕴，哎，五蕴把这个时间就解释清楚了。你看五蕴起五蕴灭，又换了一生，又五蕴起五蕴灭，哎，里头没有一个人我，哎，佛说的法义听懂了。有一类人呢，得处过，他观察是不观察五蕴，他不是不观察五蕴啊，他重点观察十二处。十二处是什么？十二处是六根六尘，六根是。佛跟他们说啊，六根是什么呀？是前五根，眼根。注意啊，为什么要安立眼根？因为这个世间人都知道，那个他们那个时候修行人都知道，你这个肉眼呢、啊，你肉眼闭上，你还能看见东西，比你肉眼看的还那个清楚。天眼，很多人都有天眼，所以我们看东西不是靠这个眼球看的。哎，你闭上眼睛都能看见东西，显然不是眼球看的。哎。他就说那什么东西在看啊，我闭上眼睛，甚至你那个谁是阿那律是谁啊，不是眼睛瞎了吗？佛给他一教给他，他一开天目，比你肉眼看的那个天眼第一，是吧？哎，眼球都坏了什么看的呀？人们就想那得有个东西看啊，人们就想象说一定有一个叫眼根，这个东西是他看的，你肉球眼球坏了，眼根没坏，所以他能看。哎，耳朵坏了，你天耳开了也能听，所以呢，这不是佛案例的啊，这是外道案例的，就是人有六根，这个眼根是什么呢？跟肉眼球一样的形状，跟葡萄一样，哎，附在这个肉眼球上。这个肉眼球实际上是属于谁啊？属于身根。注意啊，耳朵、鼻子，这都属于身根。它是帮助那个眼根升起景象的一个辅助工具，主要的是靠眼根看的。哎，啊，这眼根附在眼球上跟葡萄一样，但是呢人们看不见，叫净色根，纯粹的就是微细物质，用现在说微细物质，这叫眼根。耳根就跟耳朵一样，哎，你也看不见。他解释现象，你得解释通啊，所以他就猜应该有一个眼根了。实际上我们用唯识了义说，什么呀？什么根都没有，有什么呀？有颜色声音的记忆，你就能梦里头就能升起颜色声音，不需要什么葡萄啊什么的耳朵啊来看。哎，你唯识一讲就又了义又简单，是吧？但是这个小乘呢，他就得这么安利。所以啊，世界上存在六根，注意第六根就是一根呐、啊，是精神作用，哎，是精，但是他认为客观存在，他也不知道那个一根是什么样，但是他认为客观存在。你不客观存在，你怎么能发生作用呢？是不是啊？哎，有六根，五个色根，一个心根。然后他小乘还认为什么呀？客观存在六尘，就是客观存在颜色，眼睛看的颜色是客观存在的，眼睛听见的声音是客观存在的。现在学了唯识，很可笑吧？但是世间人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的感觉是客观存在的，冷热呀，软硬啊，有客观的冷热，客观的软硬，哎，那叫六尘，世界就这六根六尘，没别的了。注意啊，说这是什么法呀？这就是佛，你观这个，也是啊，只有六根，只有六尘，里头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一个灵魂。哎，佛就取了这么世间法一个对的部分，给你把佛理讲清楚了。说那外道人家也讲十二处啊，人家讲十二处，人家还有神我呀，这神我看十二处啊，是不是啊？哎，外道都安立灵魂，要是没有灵魂，外道就甭修了呀，是不是啊？哎，有的人呢就观十二处，你看六根六尘把世界一切现象全包括了，全解释清楚了，哎，运转很圆满，里头没有。找不着人呐，找不着灵魂呐，找不着人我呀，所以呢，把我执一放下，哎，八风吹不动，证阿罗汉，得处故，哎，观察十二处，这个人就讲啊，世间可以分为十二类，哎，头一个说可以分为五类，又有复有一类得缘起故，又有一类专观什么呀？十二缘起，十二缘起是三生的轮回，是不是啊？哎，无名缘行，行缘识，这就是一生。无名，什么叫无名啊？我们这个世界就叫无明，是吧？没有智慧，我没有智慧，我们才会要吃饭；没有智慧，我们才要这个就是吵架，才要争名夺利，是吧？我们这个世界就无明，代表前边的轮回。无明原型，我们无明在这个梦里头就开始什么呀？心行就开始啊，取这个扔那个，骂这个这个亲这个，哎，就开始心开始行。行原时一行。留下记忆，你的心的所有起心都要留下记忆，积累起阿赖耶识来了，这就是一生。识缘名色是吧？你有了阿赖耶识，有了记忆，行了，你不轮回都不行。他要做梦，结果呢？缘名色，名色是什么呀？名色是受精卵加上阿赖耶识投胎是吧？名是精神作用啊，不对，我对对对。名色，名是精神作用，色是物质作用。哎，那个受精卵是色，是吧？哎，然后有一个阿赖是精神作用，一投胎，好，怀上了。哎，这一生开始了，然后长脑袋六什么六根又出来了，然后开始处了就爱，爱了就娶，又恢复到那个无名状态，是吧？然后又就有后有了，是吧？哎，实际上这个就是又是寻找记忆。哎，我们说了义，我们都用了义解释啊。哎，结果后有什么呀？又有梦了。哎，三生梦。哎，这个人就观察着，你看十二缘起里头没有人我。哎，这是佛这样讲的，他也把我执放下。哎，这都是学的不错的，是吧？哎，当之一耳。哎，不细说了啊。就是你和前边那个说运起故运灭故，这就是缘起故缘灭故，是吧？然后又一生起来缘起缘灭，然后处灭故，哎，我入涅槃了。缘起灭故，我断了，我永无后有哈，哎，我就涅槃了，都这样哈。复有一类由得实故，得实相故，得实起故，得实尽故，得实灭故，得实灭作证故，即别所解。这个是观什么呀？你看这个程序都一样哈，就按照佛说的那些，哎，最后就涅槃了。识是四识，我们都这个都是常识，我们在这个讲解深密里头啊，重点不放在这儿，我们就理解。你以后你自己去查，哎，什么是四识？哎，就是这个断食，我们现在天天过汤吃这个断食是吧？哎，断食就是你得吃这个东西得一段一段的，你馒头你得切成一段一段的是吧？哎，断食。然后什么的四十什么你自己去看啊，就是四十，他就观四十，观四十也是什么呀？唯有四十没有一个轮回的主体，哎，法有人无。复有一类得地故，四地，哎，这个我们就不具体讲了啊。得地故，得地变之故，得地永断故，得地作证故，得地休息故，哎，这个是什么呢？四地，比如说苦地。苦地，什么叫得地变之呢？变之苦，注意啊，什么叫变之苦？一切都是苦， 一般人就说不对啊，我有苦还有乐呀、啊。哎，你那个乐为什么是苦呢？记住，你先有欲望，这个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才感觉就是乐，是吧？实际上你一有欲望就是苦，你这个欲望满足的时候是苦的减缓，你误以为是乐，听明白这意思了吧？就好像说你这挨了一刀啊，这赶紧给你打点麻药，哎呀这舒服多了，是不是啊？佛经常举那例子嘛，说你疮生了一个疮，说痒得不得了，哎，我一挠痒痒，哎呀这真舒服，就把这个当成乐，你说傻不傻，是不是啊？实际上我们说的乐是苦的暂时缓解，就跟吃饭似的，饿的呀然后眼头冒金星，是吧？哎，来了饭了，人们就认为哈，吃一顿是乐，看吃多了撑着了，是吧？撑死了，吃着得病了，哎，吃少了不解决问题，说我吃的正好，正好你马上又饿了，是不是啊？哎，这就叫得地便知，苦地便知，一切皆是苦，哎，得地永断，哎，怎么断苦？你知道这个断苦方法，得地作证，证到这个苦地。得地休息，哎，你怎么休息？就是苦集灭道，哎，这个修四地。好，下边啊，废为类得戒故，十八戒，不重复了啊。得戒种种性故，那就是十八戒嘛，十八性，哎，每个戒都有自性嘛。得戒非一性故，哎，这十八戒不是像那个谁巴门尼德一个大圆球就一个，那就是世界是一，哎，非一性，十八性，得戒灭故，得戒作证。级别所解，废为类得念住故，四念住，哎，得念住能治所治，得念住修，得念住未生令生，得念住生已坚住不忘，这是那个善法未生，你让它生，哎，善法生了，让它这个增长，哎，被修增广故，级别所解，哎，这些都不是我们的重点啊，你们那个其他经讲的多了。哎，我们抓这个解深密给我们讲的那些最深秘密的重点，我们这个放在这上面啊。非有一类得念住故，非有一类得正断故，这四正断是吧？正断，四正断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善的让没生让它生，恶的生了让它断是吧？哎，得神足故，是神足，得诸根故，得诸力故，五根五力，哎，信勤念定慧，我们修行靠什么呀？你先得信，不信连门也入不了，是吧？信了就得勤加修行，信勤念，修什么呀？修念，修佛的念，念佛，念佛是念佛的那个念，佛的心念，你念佛的那个念，你不就是跟佛相同的思想一致了，记忆一致了，你不就是佛给你加持了吗？是不是啊？你得跟佛他的思想相应，念，所以那个念佛名啊效率很差，因为什么？你虽然那个声音名字声音念对了，可是你所有的这个思想都是跟他顶牛的，他说的是五蕴皆空一切如梦，你想的是哎呀在那个西方过什么十万亿佛土有一个世界，那金银财宝造的楼啊，那个吃饭都不用刷碗啊，我一定下一生我要到那儿去。你想的那个都是跟那个佛那个佛的心怎么样啊？跟他对着干的。你说佛给你接去了，你一听你跑了是吧？你一听这不是这么回事啊！你给我讲这个说一切如梦，哎，不接受。所以佛呀比你聪明，他一看为什么一万个人念佛没几个去的呀？佛一看就知道，接来你不修你是来享福来了。就跟我们那个定慧法师刚出家的时候给一个女居士那个助念，她是那个前生是猎人，一个熊一个蟒蛇附体，哎，把家人都吓跑了，凶得不得了，那个人也有善根也有这个就是，然后就赶紧啊说那个我要掉到地狱，他都看到地狱了，怕得不得了，赶紧那个赶紧念帮我念佛。定慧法师这个出家，你看啊，你出家跟不出家就不一样，不出家她就是个小姑娘，出了家人都吓跑，她就不怕，客观的，为什么？ 有佛菩萨的这个加持，有护法的帮忙，哎，帮他念念，这个人倒很复杂，他很快就见到极乐世界了。他一见极乐世界呢，一看，哎呀，这满地都是金子，立刻就怎么样，抓一把给他老公，哎，咱们有钱了，咱们盖买车盖房子啊，买房子啊，给抓一把给这个。你说佛把这位接去了，他到这儿给你快递往那个，是不是啊？但是这个最后还是真是往生了，最后是坐着，哎，所以这个很复杂。为什么呀？我们不知道他的那个善根，我们不知道记忆多少，佛菩萨知道，哎，就是你看来很恶，但是他善根好，是不是啊？哎，佛菩萨就知道这人接来啊，他听课。哎，那个你呢？你觉得自己修的挺好？哎，佛菩萨为什么不接啊？他知道接来了你，接来了你心还在娑婆，是不是啊？还想着你孙子还没娶媳妇儿了，什么还放不下了？你接去干什么呀？是不是？所以啊，念广持名啊，很难跟佛相应，佛不敢接你，接了这白耽误功夫。接了还得送回你来，是吧？这是咱们说，其实有这回事没这回事，是吧？你心相应了，你就进入那个极乐世界的梦，是吧？你不相应，你就去不了。哎，那个说，那为什么佛还非要那个化个影来接啊？我们就信这个，你不来接他不知道，是吧？哎，你就得弄这个形式，他才能去。好，下边啊，五根五力啊，信勤念。这个念是念佛的念啊，这才我们现在叫实相，念诸法实相，念一切法空，念五蕴皆空，这才叫念佛。因为你念的是佛的思想，佛的念，哎，这才是你熏一个五蕴皆空，你就跟佛心怎么样啊？又频率一致一样，哎，这才叫念佛，实相念佛，这个功德是无量的，是吧？到处都说。哎，你多大的功德，你也不如《金刚经》四句偈受持读诵，哎，那个功德，为什么呀？你真实与佛心相应，这叫实相念佛，这个力量很大。你知道这个秘诀了，你说你往生有多大把握呀？佛一看，还没接来了，在那天天就念五蕴皆空，就念一切如梦，真的相信如梦，真的发菩提心，真的要行，你说佛菩萨高兴不高兴？是不是啊？哎，他。因为什么呀？他接去你给你讲什么呀？不还是观音接去讲什么呀？还不是讲心经吗？说五蕴皆空啊！你一听空不是没有，观音不摆在这儿了吗？是吧？哎，这不是梦啊，这是真实的。我就不行啊！你接去干什么呀？是吧？所以一定要，你现在都听懂观音的课了，你说有几个人能听懂观音课的？观音不接你，这观音。就可能嘛，是不是啊？观音会犯错误吗？观音清楚得很，哎，得信勤念定，哎，然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说你那个我跟佛思想一致了，我知道五蕴皆空，我要从梦中醒来，但是为什么没醒啊？力量不够，哎，再加上定，心里定慧，结果慧眼一开，照见五蕴皆空，正道三界唯有心，修行靠五根。五力是什么呀？你把五根修力量大了，就叫五力。信勤念定慧，得觉之故，七觉之当之一耳。复以为类，得八支圣道，这都是常识啊。得八支圣道相故，哎，都看懂了。然后得八支圣道未生令生，哎，结果修一修，哎，都这么来理解。这是小乘啊。师尊，我见彼已变作是念，这是须菩提啊，就这么想。此诸长老依有所得现观，各说种种相法级别所见。什么叫有所得？我们在学般若的时候，佛说得非常清楚。什么叫邪见？你认为这不是梦，梦里有一点东西，这就是邪见，这就叫有所得现观。哎，就认为梦里有东西。说那什么是正观啊？无所得为方便，是般若大智。就是无智亦无德，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梦里的佛法都是假安里的，到最后梦里的佛法都要舍弃，梦里的一切全是空， 无所得相观才是大乘。这个须菩提看呢，说这些长老啊，以有所得是相观，你看有五蕴，有十八界，是吧？各说级别所解。当知彼诸长老一切皆怀增上慢，我也没说错话吧？小乘修成大阿罗汉的都是增上慢，一切没有一个不是增上慢的。为什么呀？他认为梦里有东西啊，是不是啊？他认为佛说的就是梦里有东西，哎，他不知道佛是你没发不了心，没大智慧，佛没办法给你方便说一下，哄着幼儿园小孩先学前班，咱们先学着点啊，嗯，他不知道，所以呢，小乘全是增上慢，哎，为增上慢所执持故，于圣一地遍一切一味相不能解了。为什么说的增上慢啊？圣一地真相真理是什么呀？是遍一切一味相。什么叫遍？这个真相是一切法都是符合真相的，遍一切，哎，桌子也是真相，椅子也是真相，但是呢你得那个理解对，一味相就是一句话，就是一个真理。什么呀？你一看桌子说桌子是空，这真相是吧？跟观音似的，你看观音，舍利弗说：“我们善男子、善女人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怎么修啊？”观音说：“色即是空，受即是空，想即是空，哎，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没有，没有眼，没有耳，没有色，没有声，没有尘，十八界无。”就是看见什么就知道这个东西没有，是不是遍一切一味相啊？这叫真相。这些小乘呢，于这个真正的真谛不懂，哎，一味相，所以全是增上慢。因为什么？他认为他是正见，他认为法有人无是正见。如果你光说这个人无啊，也还算他有一点正见，是吧？那个是遍一切一味相，就是我没有你没有，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是吧？哎，这个他是遍一切一味相，无人，这个是他遍一切，没有牛没有马，是吧？没有神仙没有地狱，哎，没有地狱众生，这个他是遍一切一味。但是他这个法不变了，哎，有人有这个身体，一个人一个五蕴身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这不行，哎，理解的不对。是故世尊甚奇，乃至世尊善说，哎，为世尊言圣义地相，微细最微细，甚深最甚深，哎，这只有学到唯识才知道。你像那些学那个刚学般若经的，有的人为什么说我开悟了？一看般若经，很简单啊，咱们就不提那个说空不是没有的了，那就是连那个佛法一点没入门的，哎，有这样的人，就是一看般若经就是说的。就是梦，就是空，哎，就是无所得，就是什么都没有，哎。他说我开悟了，我懂了，实际上懂没懂啊？他差远了。就是你在理上这句话你相信了，实际上他空没空啊？很多就是他就在说这个，说五蕴皆空，我相信了，一切如梦，这是梦，我相信了。一端起饭来，全是真实的感觉。他不变一切一味相，就在跟还有人呢，就在跟人吵架的时候，你没空完，我空完了，就这会儿，就这句话的时候，他空，哎，等着下一句话就不空了，就跟人争的这个，哎，为什么呀？别说变一切了，就是没有，所以那个啊，离这个微细最微细，甚深最甚深还差远了。微细你还不知道，那个就是说你梦怎么起来的呀，谁做的梦，从哪来啊，怎么能消灭梦啊，很多道理你还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真有什么呀还不知道了，你粗的你也不知道了，别说细了。这个微细就是指的这个就是人们看不到的。最微细是指的什么？就是你比如说佛说五蕴皆空，凡人佛法不可思议吧，这就是说微细，是吧？你看不到真相。最微细的就是心，就是阿赖耶识，就是那个记忆。阿赖耶识我们现在讲密言经，我们也提到了， 只有密日炎经揭出了最微细的秘密，什么呀？就是阿赖耶识本心体，那个本体，这个其他经都没见说过。实际上我们慢慢学了这个，知道这个呀，从其他经能够看出来，它实际上提到了，但是它没讲，所以人们意识不到。那个心，阿赖耶识心体，那是最微细的，微细最微细。哎，你比如说佛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给所有大乘小乘中观都是这样讲的。哎，那个叫小乘的法句经，头一句就是诸法意先导，就是一切法呀，是你先起意才生一切法，心造一切都暗含在里头，包含在里头。你要是不承认你有心呐，你哪一个句话你都读不懂。你比如说五蕴皆空，谁在这念五蕴皆空？谁在想五蕴皆空？你得有一个认识字的，能看到认识字的心吧？你得有一个能分别的心吧？你得有一个读懂这个还能理解这个意思的意识吧？哎，所以这个就是为一切为心造。你看那个我说昨天说秘密那本书，他都知道。哎，心造一切，哎，只不过理解的不正确，所以这个微细的心。哎，一切为心造，这个人们知道，但是最微细的阿赖耶识，连小乘阿罗汉，你看我们讲楞伽经，讲很多那个佛经里头，都是把小乘跟那个外道是并列的。为什么呀？他不知道时间是梦，哎，拿时间当真实，这跟外道一致的。哎，他佛说，唯有地上菩萨才能看到阿赖耶识，就是你没有梦了，直接看到心了，才能看到阿赖耶识。小乘跟外道都看不到，哎，那是最微细的。所以这个解深密经就是解的这个唯识的那个阿赖耶识是怎么运作的，这把世界最深的秘密就讲清楚了。甚深最甚深，哎，最甚深的就是那个心体。你人人都有那个心体，就是有跟佛相等的智慧。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无意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说的是什么？一般人全误解。有人说我们本来是佛啊，这哪一天不知道怎么又迷糊了一下，又这轮回做梦去了，那叫什么佛呀？佛还会迷糊人叫佛吗？是不是？哎，他因为他不学为是不知道，我们都有如来智慧，那什么呀？哎，实际上就是指的你有那个心体，就是你有认识到能够认识到一切法的能力。你有这个智慧。说有这个智慧，我怎么看不到三界唯心，看不到所有众生心啊？因为你被邪见骗了。邪见告诉你说什么三界唯有心啊，乱说一切。哎，物质才是真实存在的，把梦当真，在那研究物质，研究梦。哎，那个你用的那个心跟佛用的那个心什么呀？一样，一个众生一个心嘛。你用那个大宝贝去这个走错路是吧？研究错误论题，哎，是方向搞错了，受人骗了。别人他也没见过物质，他告诉你就信。所以说呀，你不听佛说绝对解脱不了。哎，你听佛说还不一定能解脱，听你能听得对不对，理解得对不对，哎，还不一定。所以我们都是上了这个不听佛说的当了。哎，老师说，哎，爱因斯坦说，教科书说，那算什么书啊，是吧？都上他们当了，把一个跟佛一样智慧的心给用错地方了。哎，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成不了佛。甚深最甚深，哎，我们现在直接说最甚深的就是你那个心体阿赖耶识，他能看能听能想。哎，但是呢，给他你留下的记忆，前生留下的记忆啊，都是邪见的记忆。哎，他就分析你说物质是存在的哈，他就给你按你这个记忆胡思乱想。难通达最难通达，我们也可以理解成难通达。第一个难通达就是大乘的第一阶段，什么呀？梦中是空，五蕴皆空，这就难通达。你看我们现在世界上有几个相信面前真的是梦？有几个相信五蕴真的是空的？有几个相信说我照见有一天会照见五蕴皆空，能从梦中醒来，究竟涅槃？难通达， 这是第一阶段，就是说面前是空是梦就难通达。最难通达就是心的运行机制，阿赖耶识是怎么回事，这个造梦机制完全把佛理学通。所以唯识啊，能学懂唯识。所以说你现在体会一下，你能坐在这儿还能听出个大概意思来，还觉得这个相信，甚至有人还学的觉得挺高兴，你说你已经在这个梦中凡夫的修行里头，你已经修行到什么阶段了？你已经学到了最高的佛法，最深的佛法，最甚深的佛法，最难通达的部分。你想，你如果说你前边佛法熏的不多，还这个很多邪见了，你说你能相信能学到解释，能听懂解释密宗吗？所以这是事实，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学到佛法最难通达的部分了，已经学到最深深的部分了，已经这个就是如果你学得好啊，你大意这个了义法，基本上佛法你就能打通了，所有的佛经你就能看懂了。你想你在凡夫修行你到什么位了？这个内容课程是固定的，是吧？就是这个小乘大乘分两阶段，中观唯识。哎，你都学到唯识了，我老打比方，小乘如果是小学，哎，中观就是中学，那唯识就是大学，学完这唯识就毕业，是吧？你已经上大学了，你，哎，那个说地上菩萨，地上菩萨就是研究生了，是吧？到那个佛就是导师，是吧？佛导。师尊，此圣教中修行必除，于圣一地遍一切一味相，尚难通达，况诸外道。看懂了吧？小乘都不能把真相用到一切法上，他只用到一个人空上，一切法都不空，况诸外道。哎，人类最聪明大脑，人们对爱因斯坦跟神似的，是不是啊？这爱因斯坦大神什么水平啊？跟真相一点没关系，是吧？还拿假象当真相，甚至连后边的先进的量子力学的科学家都怎么样啊？都瞧不起他，是不是啊？他的那个老朋友骂他嘛，说我都替你脸红，人家试验都做出来了，你顽固坚持你的那个邪见，你打压这个新生力量，否定这个新的试验结果，说当年老的那个权威就是这样打压你。他发明相对论的时候才20多岁，是吧？小青年儿，哎，他弄出来，人们就说他不对嘛，那个权威就否定他，说你现在你就变成了否定新生力量的老顽固，哎，所以这个邪见啊，不知不觉。爱因斯坦，人们说爱因斯坦人家谦虚得很，哎，那个什么诺贝尔奖牌就让小孩子玩，哎，那个你看那个人是很谦虚，是吧？哎，但是呢大增上慢。尔时世尊告长老善现曰：如是如是。哎，你说的对，这小乘啊都是增上慢，哎，那更不要说外道了，更懵。善现，我于微细最微细，咱们现在就这样讲啊。微细就是说面前是空，面前是梦，哎，二是说法。最微细就是三界唯有心，心的运转机构，阿赖耶识怎么回事，最深的秘密，最微细，甚深最甚深，就是大乘分这么两个阶段，哎，二十三十说法，难通达最难通达，这两个阶段就是中观唯识吧。我们说中观，人们容易误解，就现在有人自称中观，实际上他们的中观是跟那个龙树的中观是相反的。龙树跟般若经是一致的，是一切法空，哎，证明一切法都没有。现在的中观是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都给颠倒过来了，哎，所以我们就说般若，哎，大乘分两阶段，第一阶段般若，第二阶段唯识，哎，般若唯识，这就是微细最微细，甚深最甚深，难通达。现在那个第一关啊，难通达。中观承认是梦，知道是空的就没有几个，哎，难通达。最难通达的就是把唯识学好了，你就把最难通达的观攻下来了，哎，遍一切一味相，胜一地，现证等觉。哎，佛说我呀已经把般若唯识 最难通达的真相我已经都证到了，现等觉已为他宣说，哎，我入众生梦，化身实现，显示开解，施设照料。你入了梦就得施设，是吧？你不假安利我们看不见，是吧？你就得画一个有颜色能让我们看见，有声音能让我们听见，是吧？这都是假安利。实际上佛的化身，你看这个，所以下边问问题啊，你就别问。这刚那个吃完早饭在这问，化身无心是凡是那个玄奘到印度取经所带的100多个问题的之一。中国人就讨论不清楚化身有心没心，就是有没有阿赖耶识化身。佛早出轮回了，哪里还有阿赖耶识？那个阿赖耶识早改名字了，是吧？阿赖耶识染污种子的名，佛那个叫什么无垢识，叫大光明，叫这个大圆净智，是吧？早把阿赖耶识转成清净的，这无垢识了，是吧？你还说佛化了一个身，那个化身还有阿赖耶识，阿赖还能投胎，还在轮回，是不是？所以你好好学唯识，学了之后你就知道，化身是佛用他的胶片放的一个电影。哎，化身哪有心呢？啊，化身不是众生，一点知觉都没有。我们也不是众生，我们也没有知觉。说没知觉，我现在怎么能听懂你的话呢？是你的那个阿赖耶识。哎，他能看能听，哎，但是我们都以为是我的耳朵听见了，是吧？我的眼睛看见了，你就用那个外道都懂，你把眼睛闭上，你都能看见，是吧？哪是你那个眼球看见的呀？所以啊，好好学，哎，不要着急问那些傻问题，没用。哎，你最快的学佛方法就是什么呀？佛说的经论，一个一个一个。听完了我再听第二遍，这是得正见最快的。你这个熏习过程，你虽然懂得不透，你只要相信说佛说如梦就是梦，这个就是清净种子了，这就是法身种子了，只是质量差，质量差它也是破坏梦的呀。哎，质量差你积累啊，你慢慢质量就提高了，是不是？哎，有人那个有一天啊，感觉原来这跟梦真的没有一点区别啊，有人特别高兴说，我今天老说如梦我也觉得懂了，他说今天才感觉到你梦里头跟这看的不是一模一样吗？不就是颜色声音是吗？哈，哎，你这力量就大了吧。哎，你就，所以啊，学佛最快的就是反复的学佛说，反复的熏习佛说，一年两年你自己都感觉那人大变。哎，现在我们有好多师兄深有体会，是吧？然后佛说，我证到了，我给大家化身施舍，哎，给你们讲一讲。何以故？善现。为什么呢？我已显示于一切运中清净所缘是圣义地。这是给这个善现讲大乘法了，说我已经显示啊，你就理解成说，显示是包括佛的这个身体行住坐卧，手势，包括说的话，你重点是他那个说的话，所以就显示就是我已经说了，在一切运当中清净所缘是圣义地。说什么是清净所缘？什么是染污所缘？你认为梦中有法就是染污所缘。你比如说我看见桌子了，这是你一个所缘，是吧？什么叫所缘？攀缘就是索取。哎，你在，我现在就是我看看这屋里有什么呀？哎，我取了一个像，说屋里有一个桌子。这个所缘是不是清净所缘？不是，为什么呀？你说这有一个桌子，这个留下记忆，这个记忆的作用是什么呀？是把你又在梦中拴了一道绳子，你更难醒了。哎，你在梦中这不能醒干什么呀？就是烦恼痛苦，就是这个分别，反正就是一切都是不喜欢的事吧。哎，所以你是染污所缘。为什么叫染污呢？本来没有桌子，哎，你非要这个说有个桌子，这就叫染污，就是不是真东西。哎，邪见染污，害你的东西。什么叫清净所缘呢？大家能不能猜到？ 你圆什么你就越圆越清净，我看到什么了就清净了，我看到心经了，心经说什么呀，五蕴皆空，你这所缘啊，五蕴是没有的，我一看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原来这是梦啊，佛说的那个空性的正见那个真相是清净所缘，你一看哦，原来这一切是梦啊，啊我上了大当了，啊，我以后再不受这个罪了，哎，我要从梦中醒来，正见是清净所缘，真相是清净所缘，哎，我已经给你告诉你了，你在一切运中，什么叫一切运啊，就是我们这个梦嘛，你在梦中你去圆那个清净所缘，什么呀，就是空性吧，我们是叫如梦观，这个不用说了哈，我们选一个，你们觉得你们平常用哪个词儿代表比较好啊，真相怎么表示啊，我说五蕴皆空，如梦观，我觉得如梦观还是比较比较这个好记是吧，字儿也少，如梦观是清净所缘，哎，我已经告诉你了，说你想这个成佛是不是啊，须菩提问我们想成佛我们怎么修这个心呢，我们心住在哪儿啊，佛说应作如梦观，哎，你心住在哪儿啊，应该住在如梦观上，看什么都是空，看什么都是梦，我已经告诉你了，梦中的清净所缘是如梦观代表啊，不是光做如梦观啊，当然你能做如梦观这也就很不简单了，哎，时时处处都是如梦观，这在末法这不得了了，哎，只要是空性观都对，清净所缘是圣义谛，这是真相真理，我已显示于一切处，十二缘起时，哎，这就是那个刚才小乘的那一切啊，清净所缘是圣义谛，小乘有没有清净所缘，有人无我，哎，这是小乘的清净所缘，但是他言那个法不是清净所缘，法他说五蕴身是有的，这样呢这个法就是染无所缘了，所以呢这个小乘法不行，此清净所缘于一切运中是一位相，这都是大乘佛，所有梦中法当中这个清净所缘是一位相，就是是一，是一个道理一个真理，什么一位啊，空是吧，梦，哎，一位一个字儿，代表一切运，代表一切处，代表一切缘起是吧，哎，是一位相，无别一相，没有二相，没有跟它不同的相，如于运中，如是于一切处中，一切道之中，这都省了，佛自个儿都省了是吧，是一位相，无别一相，是不善现，由此道理当知圣义谛是遍一切一位相，什么叫真理，我们人说叫放之四海而皆准，哎，也是这个意思，真理是不变的，说你这真理到这儿不行不通了，你肯定不是真理是吧，真理是不变的，哎，那才叫真理，结果我们说水烧到100度就开，这叫沸点是吧，哎，结果你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变了是吧，拿到山上也变，拿到什么好多地方都变了，你这就不是真理，哎，你这就是特例，哎，就是叫小经验，佛这个真理那就是变一切处一位相，永远不变，什么呀，你看到的法全是梦全是空，这个永远这个正确，读一点啊，我们复次善现，修观行必除，通达一运真如，真如你就直接读成真实真相真理，哎，这个真理真相啊，它这里头包含两个层次的意思，一个是真理，就是梦中的真如，梦中真如只能是真理是不是啊？只能用话说，但是它还有一个自性，就是真相，真有真相，真相本身那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之后直接证到的三界唯有心，所以真如本身真相本身是什么，唯有心是真如的真相本身，两个层次，般若经是不说这个最甚深这个层次的，他光说遮权，说什么是真相啊，说你这个假象都没有，这叫真相，这是叫甚深，不叫最甚深， 明白了吧？所以任何东西定义都可以定两个定义。哎，我可以回答你，比如说这个东西是宝石吗？哎，说不是。回答了没有啊？回答了，对不对啊？对。哎，但是它是一个遮权。哎，然后说这个是不是宝石啊？说不是。宝石是什么什么？你这个是什么？那是最甚深，那是真功夫。哎，你可能有的人他根据他的一个属性，就是你这个不属肯定是假的，是吧？但是他不知，他没见过，他不知道，不能判断什么是真的。哎，这就是这个层次不一样。所以这个真如啊，是两个理解啊，就是一个遮权，一个表权，一个甚深，一个极甚深，最甚深。哎，修观行必除通达一蕴，这个比如色蕴，它的真相圣意法无我性矣，更不寻求个别余蕴。好，我们就说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你对一蕴它的真相认清楚了，你就别的就是你，因为它变一切嘛，哎，你就搞清楚了，就是你把色蕴彻底空彻底了，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行了。好，我们休息。